本节目由 Kick Resume 制作播出。欢迎来到职涯探险，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职涯探险。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求职特训班。那我们今天找来两位我们 Cake Resume 非常我不知道我要这样介绍吗？我这样介绍会给你们很大的帽子。算是相对蛮了解半导体产业的两位同事一起来加入今天的主题。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希望我们可以透过一集的内容来跟所有的听众，如果你不是很了解半导体产业的听众，可以在听完这一集之后先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大概的认识。那首先我们先欢迎他们两位。
Hello Henry， 我是 Shan。
哎、欸，你的声音好好听哦，好记录你现在的声音。
不敢当
Hello Henry 跟听众朋友，我是玉琪。
玉琪是我们第一次来职涯探险的节目，那要不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你？
好，我在 Cake Resume 是负责 BD 的部分。那其实刚刚 Henry 的确帮我们扣了一个蛮大的帽子。那我们说就是，我们主要可能就是会跟科技业的一些伙伴去进行接洽，然后帮他们解决一些招募的问题。
好，那话不多说，先直接来讨论一下关于整个产业的轮廓，以及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范畴会在哪边。因为其实呢，我们在做这个访纲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有一些争辩，也就是在不同的时代，大家在讨论电子业、科技业跟半导体产业这个范畴，其实在过往在媒体上面跟大家口头上面讨论，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那所以在最前面的时候呢，我想要先跟两位还有跟所有的听众先大概聚焦一下，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它到底涵盖的范围是多广，然后以及那过去所讲的电子业，它又包含了哪一些范围，科技业又包含了哪一些范围呢？
我觉得可以先简单的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台湾都在说，台湾的半导体业真的是台湾的经济奇迹嘛，那护国神山台积电大家一定都会常常听到。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定义一下科技业的范畴好了，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手上把一台手机 iPhone 手机好了，把它拆开，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的电子零组件，包含可能像手机壳、印刷电路板或者是晶片等等。那这一些电子零组件的话，其实就是台湾在世界上非常知名的一个电子业的一个制造链。那刚刚这个电子零组件刚刚讲了这么多之后，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是晶片。那因为晶片其实是所有电子产品的一个大脑，它控制着所有的运算还有储存。所以其实从我们最基本的像信用卡或者是金融卡、悠游卡，到手机、电视、吹风机、冰箱、电脑等等，这些电子产品都会需要一个晶片来作为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大脑。那目前的晶片大部分就是半导体嘛，矽所做出来的，所以这个晶片的产业又称为半导体业。那刚刚其实还有一块没讲到，是说我们一台 iPhone 刚刚把那些电子零组件全部拆开嘛，那但是要把一台 iPhone 开机然后去使用的话，会需要另外一个部分是软体，像是可能 iOS 的作业系统，或是我们平常在使用的 App， 像是 Line 啊、Netflix 啊，或是 Cake Resume 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软体业的范畴。所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是说，如果我们把iPhone 比喻成一个人好了，那半导体也就是晶片就是人的大脑，它负责核心的运算跟储存。那其他的电子零组件，包含像刚刚提到的机壳或是可能电源等等、电池等等，它像是人的骨骼，它负责组成一台手机。那像有一个冷冰冰的手机之后，软体就像是人的肌肉，帮助这台手机可以真的开机，然后在不同的场景里面使用看剧啊、聊天等等，让这个手机动起来。
如果大家有经历过自己那个手动组装电脑的时代的时候，你大概就会知道要一台电脑要怎么样运作。那因为现在科技非常发达，手机其实是一台小电脑，很多需要晶片驱动的机器都是一台小电脑。大家如果真的好奇心很旺盛的话，就是把它拆开来看看，你都会看到每一个机器后面背后都会有一个晶片。那个就是为什么现在半导体产业这么红，这么全球这么需要 的原因，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晶片它要做成这么小，然后要有它又要承担成为一种大脑的存在，它非常必要。那关于刚刚这个范围的描述，炫这边也没有想要再多一些补充的讨论吗？
我这边的话，我觉得我还蛮认同刚刚玉琪说的。第一个是说我们在讲半导体产业的时候，大多数在台湾就是指的是这个晶片的制造。那晶片当然我们在提到什么叫 IC， 很多人可能认为 IC 就是单纯的 CPU 运算。那刚刚玉琪有提到，其实包含像我们的记忆体，那这些东西很多元件它也都是 IC 做成的。所以在讲半导体产业的时候，其实涵括到我会把半导体就当成它的材料元件，只要它是一个半导不是一个全导的东西，那它所制造出来以及跟它相关的设备商、制造商、设计商啊，我们都会把它归类在半导体的领域当中。只是半导体原本就应该只是一个模组化产品的其中一个部分的元件，但因为这个元件的制造设计在台湾都未为盛行，所以等于说台湾才把这一个元件拉成了一个产业。不然在国外的话，其实包含是我们讲一个元件模组化的产品，它可能模组壳啊、机壳啊，或它其他所有的 component 所有的部分都算是产业的一环，那我们都会把它放在科技业的范畴里面。
好，简单来说，如果再更广泛一点的描述的话，其实是相关的，就算它只是组装成其一的一个物件，它也都可以算是整个产业一个其中的一环。好比说我们会看到的外壳，刚刚Shane所比喻的。那接下来我想要做的提问就是关于半导体要被产出，它需要有怎么样子的分工，以及现阶段来说好像有一些我们比较普遍讨论的趋势，有一些公司它是分在上中下游，有一些是垂直整合的公司，那这两种模式又是什么，然后以及分别又在做什么呢？
好，那大家在新闻上一定都会很常听到像台积电啊、联发科等等，就是所谓的可能台湾之光，那这些公司具体来说它到底会在这个整个产业的哪一个部分？简单的来分享一下，是说半导体就是一个晶片的制程的话，它大概可以分成设计、制造跟封测。那晶片的设计的话，其实我们把做一个晶片想成是做一块披萨好了，做披萨需要食谱，设计这个食谱其实就是半导体的设计在做的事情。 IC 设计工程师的话就是在设计说这个披萨或者这块晶片到底要去怎么样去调味，去怎么制作等等，所以这块食谱的部分的话就是所谓的 IC 设计工程师在制作的事情。第二个部分的话是半导体的制造。好，我们今天有了一个披萨的食谱之后，我们需要烹调。烹调的过程除了需要经过很大量的一些可能化学反应之外，也会需要很多它周围的一些原物料或者是设备，或者是可能像烤箱啊、香料这种需要让披萨烤成的一个事情。那刚刚提到这些制造的过程，包含是设备的供应商，包含化学品材料的一个供应商的话，这整个部分的话就可以说是半导体的中游，让这个制造可以成功运行的一个关键。那最后的部分的话是说，当一块披萨烤好之后的话，我们要送出去去检测这块披萨的一个就是可能品质是不是正常，
厚薄度是不是一致的，
没错没错，好不好吃等等。那甚至是说如果它确定是好吃的话，我们要把它可能切成好几片，然后封装起来，然后出货给我们的一个厂商。对，所以这个会是一个整个半导体的一个过程。那其实我特别选披萨这个食物是有原因的，因为其实
当因为你特别爱吃披萨吗？
刚好不是。
你要确保每一个披萨吃起来口味都一样，所以你要确定这个 SOP 过程就跟半导体的产制是一模一样的。
谢谢 Henry 的补充，但不过刚好相反，我其实个人对披萨还好。对，但是重点是说，在那个可能像台积电、联电这种就是半导体的制造商里面，其实一块一块的一个晶圆，就是它其实就长得跟披萨很像。比方说可能目前的成熟制程是所谓的八寸晶圆，它其实就是一块八寸披萨的大小。那在这个披萨上面的话，其实最后都会进行一个可能切割的动作，去把它切成一块一块一块非常非常小，一粒沙的一个大小，就变成一个晶片这样子。所以有一个传闻是说，其实在那种可能台积电啊、联电里面，其实大家员工在吃东西的时候，在叫那种外卖的时候，绝对不会叫披萨，因为在披萨上面去切切切的话，就象征的是那个 晶圆，也就是 wafer 的那个破片，那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损失很惨重的一个事情。
这很像我们以前在航空业绝对不吃醉鸡是一样的耶。
对对对，
某一种产业迷信耶。
没错没错。
啊，那这样子他们好吧，有点离题，但是他们员工聚餐的时候都不能吃披萨，有点少了一点欢乐感。
没
错，吃大鸡就好了。好好，那回到刚刚所讨论这个上中下游，另外一种公司是垂直整合的公司。那垂直整合公司意思就是它上中下游都做。
我觉得刚刚针对上中下游，然后我们稍微再补充一点，我们再来讲垂直整合。因为我们刚提到这是一个披萨嘛，披萨会从食谱再制造，最后再测试它。但因为毕竟晶片呢比披萨来的更加的珍贵，以及它的复杂程度比披萨来的更多，所以常常我们在讲上中下游的时候，其实在这个上游当中呢，当一块披萨的设计图做出来的时候，我也必须要在它做模拟测试。那这时候我要必须要模拟一下这个披萨是不是做出来真的会好吃，所以其实在上游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测试。那上游会不会有所谓的 packaging 呢？也会有，它也会有封装的设计，那再来跟中游接洽，那中游在收到设计图之后，它内部也会测试。所以其实在上中下游，我觉得在一个大方向来说，上中下游也体现在每一个领域里面，他们的上游也有上中下，中游也有上中下，下游里面也有上中下，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前中后段这样子。那至于说垂直整合公司，当我们今天做一个产品需要把它分割成好几个部分的时候，就会有的公司认为我要把全部从设计到制造到封装，甚至我的整个产品我都拿来使用。那这样的公司的话在业界是有的，像是我们所谓的 IDM 公司。那 IDM 公司当中比较著名的公司，我们举例来说就是 Intel 以及三星，这样的 IDM 公司其实是蛮著名的。那这些公司他们大部分的产品线呢，除了一部分拿出去卖以外，他们其实有很多产品是属于自用。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三星的晶片以及 Intel 的晶片，他们有非常多的产品是自用，也有很多产品是外销。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垂直整合公司。但我们在近期当中呢，也发现了一些产业的特色，这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这些 IDM 公司在于以前我们强调的是垂直整合，希望全部都能够通包，但发现好像在专业密集度高的时候，分工反而是一件好事。所以近期来 IDM 公司有趋于往 ODM 或是 OEM 公司的方向前进，这是一个蛮奇妙的现象。我们举个例，最近著名的世界前四大的 foundry 厂，我们讲说晶圆制造，第一名是台积电，毋庸置疑；第二名是三星，诶，第三名我们的UMC 竟然被挤掉了，而是由现在新科的第三名 Global Foundries 代替。那 Global Foundries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IDM 走向 OEM 的概念，所以同时像是 Intel 以及 Samsung 他们其实都在模仿这条路，想要走向全职代工这一块。那包含我们听到前阵子的鸿海想要新建12寸28奈米的厂嘛，那其实也是在往一个晶圆代工的路上走。对，大概是这样子。
刚刚有提到一些代工的缩写，可以方便再跟一些文组的同学解释一下吗？什么叫 OEM？
其实 OEM 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是委外代工，由别人来交给我们，那这个产品线并不是自己的 designer 做出来的，而是别人的 designer 将设计图画好之后交由你来做制造。那我们讲的 IDM 公司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有研发，所以我的研发呢在我的公司内部，他将我的设计图给我，然后我自己帮我的公司做制造，大概是这样概念。
有点像是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你们去便利商店，你会看到诶，便利商店开始出些自品牌的零食了，但它其实是找某一些它本来就有做这个零食，只是换了一个包装，同样的口味或是新的口味推出，然后挂名是这个便利超商的logo 在上面。
没错没错，
那概念上有点像是换了一个包装，但是配方啊跟怎么样做啊整个技术面都还是由这家公司来提供。
没错。
好，那刚刚我们稍微讨论了一下关于这个半导体产业是如何协作，以及他们各自有怎么样子运作的方式。接下来我们要稍微讲一下股吗？就是这块我们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吗？我知道大家可能很讨厌听历史，但台湾的半导体为什么会发展起来？就是它有什么背后的故事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好，我简单讲一下，就是 我们的台湾的半导体其实在1970年代的时候是有一些政策的背景去支持，那时候蒋经国院长，然后还有孙运璇的部长，有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加上一些海外归来的学者，像非常有名的 Morris 张忠谋等等的一些人才投入之下，会有目前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市值产值在全球第二名的一个规模。那我觉得但这个成功的话，除了政策帮忙的话，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归功于这个晶圆代工模式的一个首创。刚刚我们的伙伴 Shen 有提到是说，其实IDM 公司这类型的就是从上游中游下游从设计制造封测一条龙做起来的这些公司，其实都算是上古神兽。意思是说，在1987年台积电这个晶圆代工的公司成立以前，全世界所有的半导体公司都有点是像闭门造车的形式，自己一个人负责设计制造跟研就是封测。那在台积电创立这个晶圆代工模式的时候，张忠谋那时候可能看到了一些契机，他觉得说即使这些晶圆设计晶圆的公司有再好的设计能力，如果真的在实体上做不出来的话，那其实这个设计图也只是一张就是白纸。所以那时候的话，就是张忠谋有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晶圆代工的一个模式一个概念。那随后的话，其实我们目前刚刚Shen有提到，我们的第四名的晶圆代工全世界市值第四名的晶圆代工公司联电，以前也是一个 IDM 公司，他以前自己也有设计部门，那现在已经变成联发科跟联咏这种联开头的那个公司，他们现在就专门做设计，那联电现在就专门转做制造。对，所以在那时候的话，其实目前的话台积电加上联电加上我们其他的一些可能研发动能起来的话，造就目前台湾半导体的一个就是规模这样子。
而且我发现其实不只是在产业上面的变革，其实在国家政策跟培养人力还有引进某一些外资来进入台湾的加工出口区，其实都是各方面的都蛮有意识的在培养这样子的人才跟培育这样子的 公司可以发展。我举个例子好了，我爸其实以前是在飞利浦上班的，然后大家知道飞利浦其实把晶片的部门后来就变成是一个恩智浦的公司。那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高雄人嘛，高雄人其实对于加工出口区是一个一点都不陌生，但我小的时候我就想说哈，到底什么工作，然后大家都要穿成那样子的衣服，然后在里面一整天都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我其实也是非常困惑但是真的长大了到最近这个岁数才认真的去往前去回推，才发现说哦，欸，我爸也是在做一个蛮厉害的事情，欸，就小的时候都不懂，现在长大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哇很厉害。那我补足一些关于教育的层面的一些资讯。我这边也看到一个资料，他讲说1958年的时候呢，开始第一个成立电子研究所呢，就是在新竹的交通大学。那他们在1964年的时候成立了半导体的实验室，然后建了第一座电晶的实验体的实验室。1977年的时候成立半导体的研究中心，88年建构第一座国家级的半导体的元件的实验室。然后之后呢，他有在改名这个研究室呢，在1990年的时候成立了次微米人才培育中心，然后之后更名为国家晶片系统设计中心，然后 也成为了台湾半导体机体电路设计公司培育电路设计技术的人才一个非常关键的中心。这个是在教育的层面我看到有这样子的历史的背景。炫也要补充吗？
没有，我觉得玉琪跟 Henry 讲的都非常好。那当然我觉得台湾的半导体能够起来，当然多归于政府的支持以及教育方面的确认。所以我觉得教育的这个基底呢设立出来之后呢，让台湾的人才能够在同样的环境当中被培养。那我们知道其实半导体的产业是非常仰赖技术面以及经验程度，所以变成说我一方面有源源不绝的技术人才被培育出来，那我又有这些资深的前辈在台湾做引领，所以这样子的半导体的从设计到制造才能不断包含封测不断不断的传承下去。那我相信如果不是这么人才密集度高的话，其实是很难办到半导体产业能够蓬勃发展。那我相信你看美国其实 R&D 人才非常非常多，可他们的半导体制造以及半导体设计其实并没有来的像台湾这么的发展的旺盛。那这当然很多的时候也包含像是台湾人才的人力密集啊，以及工作的形态未必能 能够受到西方人的能够适应，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半导体产业是一个既需要人力又辛苦，同时知识密度要非常非常高的，那这也是在台湾才我觉得有这个因缘巧合以及契机能够办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就其实大家现阶段所看到半导体的蓬勃的发展，它其实经历了三个世代的人才，然后跟政府还有人力，还有刚好又在台湾一个经济起飞的那个年代，大家非常愿意投入非常高的工时，才会有现在的台湾的半导体的王国出现。
对，
它真的是有一点结合了就是各方的因缘际会之下的发展，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对，
其实真的是
大家非常非常努力的投入在这个产业之中，我们才有现在的成就。它绝对不是只有运气，它有更多的成分是大家非常辛苦跟高工时的工作下产生出来的结果，因为那个产线是不能停的。
没错，
然后跟技术是越来越希望越来越小，而在研发这样子的技术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研发人才不断的让我们的良率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我们才有办法提供好的品质的半导体的晶片给大家这样子。
没错。然后这边我也想要补充一下，刚刚 Henry 的确有提到说我们半导体产业真的是算台湾之光，那其实在如果我们分成设计、制造跟封测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封测的市占率的话是全世界第一名，那制造的话同样也是全世界第一名，就是包含台积电这家公司一家公司的晶圆的代工的一个市占率的话就到了将近六成左右，那先进制程的话大概到了八成以上，那再来的话往上游的话到 IC 设计的话，我们目前是全世界第二名，就仅次于美国而已。
我觉得这些数字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哇，都是第一跟第二，可是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跟以及这些公司到底在做什么，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来讨论的。
没错。
假设呢，我今天是一个二类组的同学，那我已经想到说我之后就是要进来类似半导体的公司来就业嘛，那刚刚讲了这么多上中下游或是垂直整合的公司，那到底如果我们今天要选择公司的话，不晓得有没有一些给二类组的 同学一个比较至少是在选择研究所的方向上面可以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吗？
事实上说我们在选择研究所的时候，在近年来台湾教育都反映出一个现象，就是现在的学生二类组的学生，可能我们讲的可能偏向是电类电资，那电类电资的学生很常会选择 ICS 相关的实验室，那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半导体的整个产业当中，上中下游其实都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上游的话我们提到嘛，上游美国是第一，其实上游的产值或是它的技术密度其实也许会来得更加的密集，再加上它是走在最前端的设计，所以其实学生的选择当中都还是会比较倾向去上游。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稍微的去厘清Henry 的问题，就是说当今天学生在选择的时候，他是想要选择什么样的工作类型，还是他想要选择就是设计端。如果他是设计端，那我们当然就跟他说，那你当然是选择电机系或者选择资工系，那你能够进到所谓的半导体设计产业的机会是相对来说高很多的。
那如果假设我今天只是广泛的二类组的同学，比如说纯物理或纯化学，我是有机会可以进到半导体产业工作的吗？
这个是非常可以的，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半导体的上中下游，如果你要我做一个非常懒人包，就是不太负责任的分类的话，那我会让大家知道是电机系跟资工系在上游当中的存在度是最高的，那同时在中游当中呢，也是存在一些电机以及资工的学生，包含是像是我们讲到的台积电里面的 DTP 单位，或是他们在台积电里面的 EDA 的单位，那其实也包含了电机以及资工的学生。但是在我们台积电，也就是中游的整个制造的 process 当中，物理的学生、物理系以及我们所谓的化工系、化学系，其实都扮演了制程开发当中的很重要的角色，不论是制程当中的制程本身流程开发，或是材料 material 的开发，也许是它的药剂 slurry 的开发，那其实这些 recipe 都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化工、化学、材料、物理都有关系，所以其实整个中游产业，我们刚刚讲的提到的广泛的二类学生来说，中游以及下游产业都有非常多的就业机会。
了解。我再问一个再更外围一点的问题哦，因为其实最近的新闻大家也都看到说，台积电有开招文组人，那到底文组人进去里面工作的话 他是会做，他可以做什么，什么类型的工作。
OK， 那其实在台积电里面的工作呢，除了我们所有的专业制程开发以外，它还包含了很多像是行销、业务、专案管理，甚至像是 finance、accounting， 有非常多文组相关的产业。那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个大型的科技公司，它不单单是只有 technical， 它也会有所谓的 back office。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文组的学生想要进到半导体产业的公司当中工作其实是 OK 的，因为就连上游的半导体设计以中游的半导体制造都有非常大量的 sales 或是 account manager 相关的文组职缺。
了解了解。好，那我接下来再问一个稍微有一点 tricky 的问题哦，也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今天在大学刚开始念的时候，我选系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明确有这个想法，可是我越来越到大三大四，我觉得不行，要工作了，然后我开始很焦虑，我就开始看说，哎，那其他学长姐都选什么，我发现好多人都选那个科系。所以那如果我今天我并不是像电机或者是资工那样子那么纯血的背景，我的大学就不是电机跟资工，然后我的研究所念了相关的科系，那这样子在我应征半导体产业的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有所影响，会让我的选择给受限呢？
我觉得 Henry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我相信很多学生，包含在可能在我们讲的补习街正在补习补硕班的这些学生朋友们，大家听众们都会很在乎这个问题。
应该那个时候会超级困惑的吧，然后你听补习班的人讲，你又觉得说他们到底讲是对的还是错的，你也不知道。
没错没错。那我们其实我讲一下，就是在半导体的景气很好，我们讲的所谓大招生的时代，也就是2022到2020这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其实在招募上面的选择当中，只要你是各类工程学系相关科系的，其实你想要进到半导体设计产业也都是有机会的。所以在人力需求旺盛的年代，其实这样的可能性很高。那我们在讲，那如果说我已经准备到了一个好的电类的研究所，虽然我大学不是这样相关科系，那在这个年代，也就是2023到2024以后，我是不是仍然可以找到呢？哦，对，没错，你其实还是可以进到半导体产业。那只是我们在讲的是说半导体产业的公司很多，那假设说公司今天的名额不多，他在挑选的时候，他可能有的公司就会想要以学硕接士相关科系的人为主，那也有很多公司会希望是挑选研究所有相关类型研究的人。所以不要气馁，只要你在研究所时期选到了现在科技公司正在做的研究相关的内容，那你都是非常有机会的。
有没有哪一些研究所的名字是比较常出现的，可以给一点方向吗？我你知道有些学生很喜欢问题，就是直接就是有答案，我先帮他们问。
我觉得这个研究所名字，这个凡是带有个电字的都
有电的。那有光的可以吗？
有光的也可以。其实光电 相关的，或是我们讲的可能他是做动力机械的也有机会。那他想是电子电机，那当然就是我可以讲是接近完美。那因为大部分的科技公司在设计业来说，他们都希望找电子电机资工的人选。那如果你说中间像是就我们刚提到的，如果我念的不是这样的研究所，我念到物理研究所呢，诶，一样啊，在制程制造也是有机会的。
我想要再提一个比较是结合产业趋势面的，因为 ESG 的人才其实在近几年也会是将来重点会发展的人才嘛，那他们在半导体产业的需求一样也是有随之增加的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有增加，但是就我现在看到的面向来说， ESG 的人才在整个半导体产业正在以高阶人才为主，也就是现在很多企业正在找类似像是 ESG 的 Director 或是 ESG 的 Manager，他在找以管理职或者高阶人才为主。那未来在管理职以及高阶人才在扩大他的团队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更多属于我们所谓 young talent 或 junior 的 position？ 那我觉得是很有机会的。只是在我现阶段看到的话，会是以高阶的 ESG 人才为主。
了解，因为其实在这个 ESG 的部分，台湾的证照其实也是近几年才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组织在执行这样子的课程，然后跟认证，那他会需要有一些时间带入企业之中去执行，跟更落实，跟更 比较细节的方式去执行它，所以感觉可以理解，先找一个可以统合大方向的人，找出哪一个部分是最重要，先要执行的，会是现在产业中的需求这样子。我自己是有一个问题想要询问，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媒体上会一直看到美中的贸易战嘛，那这个美中贸易战到底对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有什么样子的冲击呢？包含疫情之后，疫情的当下，疫情之后，就是整个产业有发生什么样子的变化吗？
其实美中贸易战对于台湾的产业影响也不止半导体，也是其实在整个电子制造业的话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影响。那它最直接的结果是供应链的移离，它最直接的结
果不可能会传染呢、欸、不要学我
好，它最直接的结果是供应链的移转。那举个例子，刚刚有提到是说半导体，也就是晶片，在经历的上游、中游、下游制造完成之后，它会跑去哪里？它会跑去像台湾非常知名的一些电子组装厂，像刚刚现有提到 OEM、ODM 厂、鸿海、和硕、广达、人保、英业达、伟创等等这些公司，他们会把它根据就是我们业主的需求，包含可能像是苹果啊、Microsoft 啊，或者是 Dell 等等的这些业主等等，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会把晶片还有我们其他的电子零组件组装起来，然后再变成一台 Dell 的电脑，变成一台 MacBook 的电脑卖给消费者。好，那这个过程是说，通常这些业主，也就是刚刚提到的 Apple、Microsoft、Dell。这些业主通常都是西方，也就是美国为首的一个品牌。那在美中贸易战的底下，是说美国跟中国双方互相在一直课征关税的这个情境底下的话，想自然而然的，如果今天是这样子一个政治不稳定的情形下，如果我今天的生产或者是供应链的基地是位在中国的话，那会不会受到这个关税的一个课征影响？
成本就变高了。
没错，变高非常多。那这个过程是说，因为刚刚提到的这些电子组装厂，其实大部分都是算可能劳力比较密集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过往的十年或是过往的二十年的话，其实很多的生产基地是位在中国的。面临到这个美中贸易战的情景之下，其实这些电子零组件的组装厂就势必得把这些供应链基地从中国移往到其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政治风险的一个地方。那依照我们目前的一个地理环境的话，当然我们的东南亚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个情境的话，其实除了是避免一些政治的风险之外，有一些是一些西方的爸爸们他们亲自要求的。以 Apple 为例好了， Apple 就有说，我需要在一定的期间内，我记得没错的话是2025年，我需要我的供应链的基地有一半以上不在中国，他们必须得另觅就是其他的一些方法去生产出这样的一个基地，否则的话我就不把这个单给你这个代工厂。
他们真的也是蛮霸道总裁的。
对对对对，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蛮霸总的喜欢
哦 Henry 喜欢这样子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你今天的生意做得够大的话，你甚至可以决定你的来源这一半要从哪边来，这也是蛮厉害的。
对，不过这其实也是蛮符合这些西方的品牌厂，我们所谓的这些品牌厂，他们的一个成本控制的一个方式啦。那所以变成是说，包含刚刚提到的这些台湾非常知名的半导体以外的这些电子代工厂，都尽量的把我们的生产基地移往像是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等的地方去做一个生产制造。所以近几年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说，这些电子代工厂会释出越来越多位在东南亚的一些，比方说可能是储备干部啊，或是台干等等的一些职缺。这部分的话都是我们目前因应美洲贸易战而有观察到的一个趋势。
近几年来的状况，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讲，简直就是一个大风吹的状态。
没错，
原本是在中国的公司开始往东南亚跑了，那当然职缺的需求也会往那边移动。整体来说在整个科技业的薪资跟半导体产业的薪资一直是台湾的人才非常关注，因为薪水平均比较高嘛。
对，
那在整体的需求上面，它还是持续的看好吗？我们在这方面的人才缺会持续出现吗？刚刚玉琪所讲的，有部分在东南亚的职缺包含这个储备干部的职缺已经有出现了，那台湾的人才未来会有更多的机会是要往东南亚去的吗？
我觉得刚刚这个五年的这个或者未来五年这个美中贸易战的状况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面向去分析它。那我觉得看到的我们可能有电子制造，我们也可能有晶圆制造。那我们先从电子制造角度来看好了。其实在这个电子制造以及元件制造来说，很多的元件过往都在中国大陆，但是这些元件在往外移的时候，其实并非是 Apple 如此霸道，而是因为美国的法规就是告诉你 NC， 现在所有的科技厂都遇到 NC， 就所谓的 No China。 那 No China 这件事情下来之后，所有的科技厂都必须强调它的供应商以及它的元件，它必须要卖人的嘛，所以它从它自己元件制造这边开始就要要求非中国。可是我们其实有看到非常多的光通讯产业以及一些元件产业的厂是移回台湾的，那这包含在林口，包含在其他的工业园区，其实都开始有这样的制造出现。我想这当中有其中几项问题，我们必须要去客观的分析它。当然我们知道地缘上面东南亚是离我们距离相对最近的，同时它的工资也相对来说没那么高，可是在我们在做这个电子制造的时候，不单单是只有所谓的机壳，我们包含里面的元件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技术密集度的。那这样的技术密集度说实话的也只有台湾能够办到。那在台湾有这样的文化状态下，我们其实在东南亚是没有办法找到这么多的员工的。这个可以从鸿海当初在印度建立12寸厂跟石油公司 Vedanta 合作，到后来撤回台湾或是撤资之后，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东南亚以至于南亚，他们的工程端的管理以及文化其实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是不是说整个半导体产业在没有了中国之后会，或电子制造业没有了中国之后会往东南亚靠？其实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个乐观的消息，大不如说有很多东西又回来台湾。所以台湾其实在未来在电子制造以及半导体制造来说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职缺。那我讲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从半导体制造的角度我们去看，其实在这个政治角力当中，过去中国大陆当然一直在赶追赶所谓的先进制程。那这边我们将先进制程跟成熟制程特别抓出来讨论，是说其实先进跟成熟不是它的 technology node， 不是它几奈米，其实先进跟成熟一直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举例来说，很多人会说12寸相对于8寸是成熟，但是12寸的28其实对于台积来说是一个成熟到不行的成熟了。所以其实成熟制程跟先进制程这概念就是一个相对的。那在我们想强调的在使用到 EUV 机台的状态下，其实我们 target 大部分都会是在7奈米及以下。为什么呢？因为在7奈米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使用所谓的 Eversion 的技术，让它达到可以使用这样的光曝光的方式。可是在7奈米及以下，也就是5奈米以及4奈米，这两个基本上算是同一个。所以5、4奈米在这个状态下的时候，中国其实没有办法制造的。那中国既然在受到美国的法案的限制下，所有的先进制程又会回归到台湾来。那这也可以看见一件事情，是某个亚洲势力正在虎视眈眈这块饼，那就是我们的韩国三星。所以其实在整个半导体业的角力来说，其实非常看得出来，在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不单单是影响到台湾在半导体的地位，也影响到了韩国，也影响到了美国。包含为什么美国现在大规模的想要建厂，当然美国是不是真的能建起晶圆厂，我觉得这很值得再讨论，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进度是不断不断的推迟的。
对啊，遇到蛮多人力的问题。
没错没错，所以这样子推迟的状况下的话，我个人认为在电子制造、半导体制造、晶圆制造，在未来台湾都会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东南亚要取代台湾这样的地位，我觉得还需要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嗯，好，那我提最后一个关于时事的补充哦，因为其实台湾也是已经是在一个少子化的现状了嘛。那前几天好像是今天还是昨天，就有一个跟印度的 MOU 刚通过嘛。
对，
那台湾的少子化跟缺又回来台湾，到底这些缺都会是由台湾人来补足吗？以及现阶段在产业端已经是有开放其他国家的专业人才是来补足这些缺的状况了吗？
我觉得作业员以及技术员相对来说知识密集度没那么高的位置，有可能会以东南亚的人才人力来取代。可是在台湾大多数我看见的科技公司，其中做 R&D 做研发开发的这些角色以及制程角色，大多数都还是不会交由外籍的人才来处理，多半还是由台湾人才来处理。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 MOU 会不会对于科技产业是个影响？我觉得可能在传统的制造业传产的影响性比较大高，但是科技业角度来说应该受影响的幅度很有限。
然后也可以补充一下，诶，不过我这是回到上一题的，刚刚有提到是说，其实在整个东南亚的话，其实如果说短期内外资或者是外商等等的话，其实在东南亚投资其实也都是以所谓可能劳力比较密集的，像是半导体下游的封测厂为主。那举个例子的话，像是Intel， 他们其实近期就积极的在马来西亚去布局所谓的就是相关的封测厂。那台湾的一些封测厂商，像是日月光跟细品等等，也都是在马来西亚去布局基地。那这些部分的话，其实都是属于半导体下游相对来讲比较劳力密集的一些封测的一些部分。那至于说刚刚提到的，如果说有一些从中国回流的台湾的部分的话，相较于来讲的话，可能是一些知识密集比较高的地方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有机会，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台湾的就业者去蓬勃发展的一个方向。
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分享了两位非常专业的了解跟资讯，那希望可以透过今天这一集呢，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听众可以更简单，然后不会这么害怕半导体产业。那如果你已经了解了，希望可以帮助你在选择工作、选择科系的路上有帮助到那么一点点忙。最后呢，要跟大家提一个东西呢，就是其实在去年我们的年度的热门文章哦 ，Cake Resume 有特别整理关于电子业人才职缺专区，那有提供 OBM、ODM、OEM、EMS 代工的职缺的资讯。那也有包含硬体工程师、韧体工程师、FAE、设备、软体、AI、PM、Sales 的职缺，都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 Cake Resume 上面投递履历，并且点击应征。
那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刚刚 Henry 提到的这个网站的话，在我们点进来 Cake Resume 最上方找工作往下拉，你就会看到一个是高科技电子的一个职涯专区，另外一个是半导体的职涯专区。在这两个职涯专区的话，除了刚刚 Henry 提到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职缺之外呢，也会有刚刚 Shane 跟我所提到的各种产业的一个知识图，还有我们的整体的产业链。所以如果说对于整个供应链有希望了解更多的人的话，也欢迎可以到我们 Cake Resume 的网站上面去查询，然后投递你心目中的理想职缺。
OK， 那我这边的话当然就是稍微为我们 Cake Resume 的 Recruitment Service 的部分再宣传一下。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的 RC Team， 也就是我们的猎头顾问团队，其实在 IC Hardware 这边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心血加入，同时我们在今年度也引进了非常多专业以及资深的猎头加入我们 Cake Resume 的大家庭。那我相信在未来提供职缺的咨询以及未来职涯规划的服务上面，Cake Resume 可以提供更全面，而且更，我可以想说更好修够短袜，好不好？就是更好的服务，所以欢迎大家来找 Cake Resume 的 Recruitment Consultant。那要怎么找到我们这些猎头顾问呢？其实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上去联络，或是呢透过 LinkedIn 上面可以找到我们所有顾问的联络方式。我这边再为蛋糕直报宣传一下好了，就是其实我们 Cake Resume 是有一个蛋糕直报的，那你可以透过蛋糕直报上面找到每一个顾问他们旗下的职缺，那透过这些职缺可以提前先去做一些媒合，你会发现如果我适合这个职缺或是我想要应征的话，那你就可以找到相应的顾问，由他为您提供最完整的服务，这样子。
在单集资讯栏位我会放上刚刚玉琪跟炫所推荐的这个入口在哪边，大家也不用担心，那我们就点开单集资讯栏位，里面有更多的资讯。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职涯探险，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大家拜拜
拜
拜拜。
欢迎来到你问我答环节，我是 Joe， 今天的听众提问是，
如果下班时间到了但是不敢下班怎么办？
怎么办呢？因为其实 Cake Resume 是完全没有这种不敢下班的文化，但是我突然发现就是昨天我们有一位新同事 on board， 然后因为我们通常是就十点上班六点可以下班嘛，那他又比十点更早来，所以理论上他可以更早走。然后我昨天因为有一个面试，所以我大概就是六点多才走出会议室，我就发现他还在，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就是人家上班第一天就给人家这种不敢下班 的印象，而且因为我们那一桌的大部分的人都还在，但是其实大家真的不是因为不敢下班，可能就是想要把手上的工作收个尾这样子。对，所以我就发现第一天给人家的印象真的很重要，所以第一天要额外的注意一下。
对耶，这样说起来好像也是，因为昨天也有另外一个实习生加入，然后我就跟他说，诶，时间到了，可以走了哦。然后说，哦，好，我再看一下东西就好。
我觉得就是大家为什么会不敢下班，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你的公司的可能文化或是氛围，大家都是比较不会那么习惯准时下班的。那尤其如果你是正职，就你的时间，就是你的工作时间不会那么明确或直接的反映在你的薪水上，可能不像是实习生或者是工读生，他们是按照时薪去算，就是会非常的明确工作几个小时就是多少钱的时候，可能反而就是你对那个下班时间就不会那么的有意识。
而且可能还会有对于工作的责任心，就想说一定要把，就像就刚刚说的，就是要把这些事情都做完再离开会比较好。
而且我也很常听到有些人可能他可能就会分享说，哦，那因为我们公司是责任制啊，所以本来就是你工作做完才能下班，然后也没有加班费这一回事。那就刚好因为我前几年就是有一些机会研究了劳基法，然后我发现其实责任制它规范的工作范围其实是很明确的，就是你是特定的职业、特定的产业中的某一个职位，你才是适用于责任制。所以比如说 A 工作它是适用于责任制好了，但是有一间公司它全部都是以 A 工作的同事为主，那 A 工作的这些人他都是适用于责任制，但是不代表说你同样在这间公司里面的其他工作的人你也适用于责任制。对，所以其实责任制在法律上它是有一个还蛮明确的就是范围规定的。那我发现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熟悉，所以常常就是会觉得说，哦，自己的工作是责任制，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多工作是责任制。
诶，那我蛮好奇就是什么样的工作是责任制啊？
有一些可能跟安全有关的，或者是一些你的工作到了某一个职等之后，就比如说你在公司是高阶经理人等等，就法律上就会定义说，那这些工作是有机会是责任制的工作方式。那如果是责任制的话，企业跟员工之间你们要怎么样定义你们的权利义务，就是其实法律是有一些 guideline 的，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工作都是责任制，或者是公司可以直接跟你说，诶，你的工作是责任制，其实是没有那么直接或没有那么容易的。对，但是我知道就是
知道，
对，就法律规定是一回事，可是大家不一定就是会那么明确的去跟公司反抗或是跟公司反映。对，但是如果说你发现你的公司常常会跟你说你的工作是责任制哦，你要做完才可以下班，或者是你加班处理也不会发加班费给你，其实都有可能并不是那么合法的要求，那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然后如果你觉得这样的状况你并不能接受的话，那可能就是你要离开这个环境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需要蛮勇敢的嘛，因为就是公司可能说明确的说你工作了八个小时或你工作了九个小时就可以离开，那你确实也工作那段时间，只是每个人的步调不一样，也许有些人是喜欢早上十点才来然后七点才离开，但有些人喜欢八点来然后很早就离开，可是如果这样的人比较少的话，他也许就是特立独行的人，然后他又没有做错，可是就会觉得说，诶，大家都还没走，就是要勇敢的做自己。
对，然后可能也要看一下自己喜欢的工作步调是怎么样，因为有可能你加入一间公司然后你发现他并没有一个不敢下班这样子的文化，但是他反过来可能就像 K Christmas 一样，他追求的是你的工作效率，那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喜欢高效工作，就是喜欢很快步调的人，那你可能就蛮适合这样子的文化。但是如果说你加入一间公司你发现说，诶，这间公司好像有一点点就是不敢下班的文化，那也许我听过的例子中大部分都会反映在他们可能白天的那个工作步调就会相对比较慢，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反
正
不太可能准时下班。对，那我不能说这样的文化一定是好的或坏的，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自己蛮适应的话，那也许也不是一件坏事。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如果面对到觉得自己在考虑可不可以下班这件事的话，蛮重要一点就是 还是要先观察公司吗？
对，观察一下公司的文化跟步调，其他人怎么样根据这样的文化步调做出调整，那你自己喜不喜欢这样的文化步调。那我觉得就是一份工作本来就可以给大家很多的收获，或者是你考量要不要做一份工作本来就是考量很多条件的，那这可能只是其中一个。那如果说这个工作可以提供给你更多其他你非常想追求的东西，有时候就真的要有所牺牲吧，可能不是一份工作就可以满足你所有喜欢的条件。
哦，嗯，了解了。那今天的你问我答就到这边。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想听我们聊各种职场的疑难杂症，都欢迎在本集的收听栏中去找到一份表单。那这份表单呢，你可以在里面提问或者是许愿任何你想要听我们做的主题、邀约的来宾等等。当然也欢迎直接私讯科技职涯或者是职涯探险的 Instagram。 那我们就下次的你问我答时间再见了，拜拜
拜拜。
今天的职涯探险就先到这咯，希望你喜欢本集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请记得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予我们五星的好评，并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小老鼠 at cakeresume.life cakeresume.life， 分享给你周遭的好朋友。我们下次见咯。